一时晚妆将卸，黛玉进了套间，猛抬头看见了荔枝瓶，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，甚是刺心。当此黄昏人静，千愁万绪堆上心来，想起自己身子不老，年纪又大了，看宝玉的光景，心里虽没别人，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，深恨父母在世，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。又转念一想到，倘若父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，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才心地，不如此时尚有可图。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，竟像露露一般，叹了一回气，掉了几点泪，无情无绪，何一倒下。不知不觉，只见小丫头走来说道：
外面雨村贾老爷请姑娘。
黛玉道：我虽跟他读过书，却不比男学生，要见我做什么？况且他和舅舅往来从未提起，我也不便见的。因叫小丫头回复：身上有病，不能出来，与我请安道谢就是了。小丫头道：
只怕要与姑娘道喜，南京还有人来接。
说着又见凤姐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宝钗等都来笑道：
我们一来道喜，二来送行。
黛玉慌道：你们说什么话？凤姐道：
你还装什么呆？你难道不知道林姑爷生了湖北的粮道，娶了一位继母，十分合心合意，如今想着你撂在这里不成事体，因托了贾雨村做媒，将你许了你继母的什么亲戚，还说是续弦，所以着人到这里来接你回去，大约一到家中就要过去的，都是你继母做主，怕的是道上没有照应，还叫你脸二哥哥送去。
说的黛玉一身冷汗。黛玉又恍惚父亲果在哪里做官的样子，心上急着硬说道：
没有的事，都是凤姐姐混闹。
只见邢夫人向王夫人使个眼色儿，
她还不信呢，咱们走吧。
黛玉含着泪道：二位舅母坐坐去。
众人不言语，都冷笑而去。黛玉此时心中干急，又说不出来，哽哽咽咽，恍惚又是和贾母在一处的似的，心中想到：
此事唯求老太太，或还可救。
于是两腿跪下去，抱着贾母的腰说道：
老太太救我，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，况且有了继母，又不是我的亲娘，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块儿的。
但见老太太呆着脸儿笑道：
这个不干我事。
黛玉哭道：
老太太，这是什么事呢？
老太太道：
续弦也好，倒多一副妆奁。
黛玉哭道：
我若在老太太跟前，绝不使这里分外的闲钱，只求老太太救我。 贾母道：“
不中用了，做了女人总是要出嫁的，你孩子家不知道，在此地终非了局。”
黛玉道：“我在这里情愿自己做个奴婢过活，自作自吃也是愿意，只求老太太做主。”
老太太总不言语，黛玉抱着贾母的腰哭道：“
老太太，你向来最是慈悲的，又最疼我的，到了紧急的时候怎么全不管？不要说我是您的外孙女儿，是隔了一层了，我的娘是您亲生女儿，看我娘份上也该护庇些。”
说着撞在怀里痛哭。听见贾母道：“
鸳鸯，你来送姑娘出去歇歇，我倒被她闹乏了。”
黛玉情知不是路了，求去无用，不如寻个自尽，站起来往外就走。深痛自己没有亲娘，便是外祖母与舅母姊妹们平时何等待得好，可见都是假的。又一想，今日怎么独不见宝玉，或见一面，看他还有法儿。便见宝玉站在面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
妹妹大喜啊。”
黛玉听了这一句话，越发急了，也顾不得什么了，把宝玉紧紧拉住，说：“
好，宝玉，我今日才知道，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。”
宝玉道：“
我怎么无情无义？你既有了人家，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。”
黛玉越听越气，越没了主意，只得拉着宝玉哭道：“
好哥哥，你叫我跟了谁去？”
宝玉道：“
你要不去，就在这里住着。你原是许了我的，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。我待你是怎么样的，你也想想。”
黛玉恍惚，又像果曾许过宝玉的，心内忽又转悲作喜，问宝玉道：“
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，你到底叫我去不去？”
宝玉道：“
我说叫你住下，你不信我的话，你就扫扫我的心。”
说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，只见鲜血直流。黛玉吓得魂飞魄散，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：“
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？你先来杀了我吧。”
宝玉道：“
不怕，我拿我的心给你瞧。”
还把手在化开的地方乱抓。黛玉又颤又哭，又怕被人撞破，抱住宝玉痛哭。宝玉道：“
不好了，我的心没有了，活不得了。”
说着眼睛往上一翻，咕咚就倒了。黛玉拼命放声大哭，只听见紫鹃叫道：“
姑娘，姑娘，怎么掩住了？快醒醒，脱了衣服睡吧。”
黛玉一翻身，却原来是一场噩梦。喉间犹是哽咽，心上还是乱跳，枕头上已经湿透， 兼备身心，但觉冰冷。想了一回，父亲死得久了，与宝玉尚未放定，这是从哪里说起？又想梦中光景，无依无靠，再真把宝玉死了，那可怎么样好？一时痛定思痛，神魂俱乱，又哭了一回，便身微微地出了一点汗，扎睁起来，把外罩大袄脱了，叫紫鹃盖好了被窝，又躺下去，翻来覆去，哪里睡得着？只听得外面淅淅飒飒，又像风声，又像雨声。又停了一会子，又听得远远的吆喝声，却是紫鹃已在那里睡着，鼻息出入之声。自己扎睁着爬起来，围着被坐了一会，觉得窗缝里透进一缕凉风来，吹得寒毛直竖，便又躺下。正要朦胧睡去，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巧的声，啾啾唧唧，叫个不住。那窗上的纸隔着屉子，渐渐地透进清光来。黛玉此时已醒得双眸炯炯，一会儿咳嗽起来，连紫鹃都咳嗽醒了。紫鹃道：“
姑娘，你还没睡着吗？又咳嗽起来了，像是着了风了。这会儿窗户纸发青了，也带好亮起来了。”歇歇儿吧，养养神，别尽着想长想短的了。黛玉道：“我何尝不要睡，只是睡不着。你睡你的吧。”说了又嗽起来。
紫鹃见黛玉这般光景，心中也自伤感，睡不着了。听见黛玉又嗽，连忙起来捧着弹劾。这时天已亮了。黛玉道：“
你不睡了吗？”
紫鹃笑道：“天都亮了，还睡什么呢？”黛玉道：“
既这样，你就把弹劾换了吧。”
紫鹃答应着，忙出来换了一个弹劾，将手里的这个盒放在桌上，开了套间门出来，仍旧带上门，放下撒花软帘，出来叫醒雪雁。开了屋门去，到那个盒子时，只见满盒子痰，痰中好些血腥，吓了紫鹃一跳，不觉失声道：“
哎呦，这还了得！”
黛玉里面接着问：“
是什么？”
紫鹃自知失言，连忙改说道：“手里一滑，几乎撂了弹盒子。”
黛玉道：“不是盒子里的弹，有了什么？”
紫鹃道：“
没有什么。”
说着这句话时，心中一酸，那眼泪直流下来，声早已岔了。黛玉因为喉间有些甜腥，早自疑惑，方才听见紫鹃在外边诧异，这会子又听见紫鹃说话声音带着悲惨的光景，心中觉了八九分，便叫紫鹃：“
进来吧，外头看冷着。”
紫鹃答应了一声，这一声更比头里凄惨，竟是鼻中酸楚之音。黛玉听了，凉了半截。看紫鹃推门进来时， 上拿手帕试眼，黛玉道：“
大清早起，好好的，为什么哭？”
紫鹃勉强笑道：“
谁哭嘞？早起来，眼睛里有些不舒服。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时候更大吧？我听见咳嗽了大半夜。”
黛玉道：“
可不是，越要睡，越睡不着。”
紫鹃道：“姑娘身上不大好，依我说，还得自己开解着些。身子是根本，俗语说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依旧有柴烧。况这里自老太太太太起，哪个不疼姑娘？”
只这一句话又勾起黛玉的梦来，觉得心里一撞，眼中一黑，神色巨变。紫鹃连忙端着痰盒，雪雁垂起脊梁，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，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。紫鹃、雪雁脸都吓黄了，两个旁边守着，黛玉便昏昏躺下。紫鹃看着不好，连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。雪雁才出屋门，只见翠缕、翠墨两个人笑嘻嘻地走来，翠缕便道：“
林姑娘怎么这早晚还不出门？我们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里，讲究四姑娘画的那张园子景呢。”
雪雁连忙摆手，翠缕、翠墨二人倒都吓了一跳，说：“
这是什么缘故？”
雪雁将方才的事一一告诉他二人，二人都吐了吐舌头，说：“
这可不是玩的，你们怎么不告诉老太太去？这还了得？你们怎么这么糊涂？”
雪雁道：“我这里才要去，你们就来了。”
正说着，只听紫鹃叫道：“
谁在外头说话？姑娘问呢。”
三个人连忙一齐进来，翠缕、翠墨见黛玉盖着被躺在床上，见了他二人便说道：“
谁告诉你们了？你们这样大惊小怪的。”
翠墨道：“我们姑娘和云姑娘才都在四姑娘屋里，讲究四姑娘画的那张园子图，叫我们来请姑娘来，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。”
黛玉道：“
也不是什么大病，不过觉得身子略软些，躺躺就起来了。你们回去告诉三姑娘和云姑娘，饭后若无事，倒是请他们来这里坐坐吧。宝二爷没到你们那边去。”
二人答道：“
没有。”
翠墨又道：“
宝二爷这两天上了学了，老爷天天要查功课，哪里还能像从前那么乱跑呢？”
黛玉听了，默然不言。二人又略战了一回，都悄悄地退出来了。且说探春、湘云正在惜春那边评论惜春所画《大观园图》，说这个多一点，那个少一点，这个太疏，那个太密，大家又议着题诗，着人去请黛玉商议。正说着，忽见翠缕、翠墨二人回来，神色匆忙。湘云便先问道：“
林姑娘怎么不来？”
翠缕道：“
林姑娘昨日夜里又犯了病了，咳嗽了一夜，我们听见雪雁说吐了一盒子痰血。”
探春听了诧异道：“
这话真吗？”
翠缕道：“
怎么不真？翠墨道：“我们刚才进去瞧了瞧，颜色不成颜色，说话的气力都微了。”
湘云道：“
不好的这么着，怎么还能说话呢？”
探春道：“
怎么你这么糊涂，不能说话，不是已经……”
说到这里，却噎住了。惜春道：“
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，我看她总有些瞧不破，一点半点都要认起真来。天下事哪里有多少真的呢？”
探春道：“既这么着，咱们都过去看看。倘若病得厉害，咱们好过去告诉大嫂子，回老太太，传大夫进来瞧瞧，也得个主意。”
湘云道：“
正是这样。”
惜春道：“
姐姐们先去，我回来再过去。”
于是探春、湘云扶了小丫头都到潇湘馆来。进入房中，黛玉见他二人，不免又伤心起来，因又转念想起梦中。
连老太太尚且如此，何况他们？况且我不请他们，他们还不来呢。
心里虽是如此，脸上却爱不过去，只得勉强令紫鹃扶起，口中让座。探春、湘云都坐在床沿上，一头一个看了黛玉这般光景，也自伤感。探春便道：“
姐姐怎么身上又不舒服了？”
黛玉道：“
也没什么要紧，只是身子软得很。”
紫鹃在黛玉身后偷偷地用手指那弹劾。湘云到底年轻，性情又兼直爽，伸手便把弹劾拿起来看，不看则已，看了吓得惊疑不止，说：“
这是姐姐吐的，这还了得？”
初时黛玉昏昏沉沉，吐了也没细看，此时见湘云这么说，回头看时，自己早已灰了一半。探春见湘云冒失，连忙解说道：“
这不过是肺火上炎，带出一半点儿来，也是常事。偏是云丫头不拘什么，就这样歇歇遮遮的。”
湘云红了脸，自悔失言。探春见黛玉精神短少，似有烦倦之意，连忙起身说道：“
姐姐静静地养养神吧，我们回来再瞧你。”
黛玉道：“雷你二位惦着。”
探春又嘱咐紫鹃：“
好生留神服侍姑娘。”
紫鹃答应着。探春才要走，只听外面一个人嚷起来，未知是谁，下回分解。